一次，主给我们机会一同来学习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是一卷很重要的书，它特别是讲到这些回归的，就从被掳之地回来，想要按神的心意，来恢复建殿，恢复建圣城，是神的心意在地上得到满足。撒迦利亚书就是讲到一个恢复的原则，所以当我们在读撒迦利亚书的时候，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按着我们的光景，教会的光景普遍来说，今天教会神的家是在被掳的光景之下，但是今天有一 批人，他们愿意按着神的心意活在神的面前。神所做的这个恢复的原则就是可以从撒迦利亚书我们可以看得到。那我们曾经提到撒迦利亚书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有一段话那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的时候神的话临到了先知撒迦利亚那是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一段话虽然很简单事实上呢真正的重点只有一句话，但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因为这句话如果没有真的带领我们进入这个实际里面的话，后面我们就很难再往前。那这句话我们都记得，那是在第一章的第三节第三节特别提到，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心，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转向了主，但事实上呢，我们里面还有很多的掺杂所以从这些回归的渔民身上，我们看见他们的心的确是向着主，可是主一直要求他们回转一直到最后，当他们的心真的转向主的时候呢主的祝福就临到主的应许也临到。而且当他们的心真是转向主的时候，他们的心就单纯了所以圣经上说谦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我们就看见他们不但明白了看见了神，更重要的是他们看见了神的心意。所以神的心意就向他们显示出来，就是在撒迦利亚书的第二段那八个意象。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心没有转向神，这些意象对我们来说只是头脑上的知识，但是如果我们的心转向神，这些意象呢要成为我们的意象，我们就看见这些神的心意神怎么样做恢复的工作，也要同样做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就要变成一个属灵的实际所以感谢主，今天如果我们的心真的是愿意向着他的时候神要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回转一步一步要炼净我们。好，我们在上一次特别提到这个八个意象里面，我们特别提到了第一个意象，就讲到他们是在很卑微的光景底下他们本来是像香柏树这么伟大，但现在呢他们只是像番石榴树这么卑贱。可是虽然他们是处在非常卑微的这个地位，但是我们的主显现他与他的百姓同在，而且呢为他们代祷所以因着他的代祷，所以神就用美善安慰的话来回答他换句话说呢，神要把神整个恢复的心意启示给我们所有心向着他的人。所以在第一章，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第一章的第十三节特别提到美善安慰的话，所以神整个的心意向着我们就是美善安慰的话。这美善安慰的话呢，从第一章的十四节开始他特别提到到十五节 啊，它是第一个部分啊。那这个部分呢，就是第二个意象所讲的，那个四个角与四个匠人说的啊。那这里最主要是说到啊，神他要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换句话，他要为他们征战，要恢复他们啊。因为当时那些安逸的列国啊，因着神稍微恼怒他的儿女，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神要特别恼怒他们啊，要审判他们啊。所以这个审判就是第二个意象，四角与四个匠人的意象。好，然后十六节、十七节就讲了神的恢复了啊。他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所以殿要恢复啊。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所以耶路撒冷的城也要恢复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城邑必在丰盛发达。因为当时这个城邑相当的荒凉啊，但是神应允他说：我的城邑必在丰盛或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啊。所以这一部分呢，这个美善安慰话的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在第二章，也就是第三个意象所讲的啊。这是我们在前一次啊特别提到的。那在我们上次提到的第二个意象啊，四角与四个匠人的意象啊，我们所引用的乃是但以理书，因为在他们被掳的时候，神启示但以理所写下的但以理书啊。但是在到了第二章，就是第三个意象的时候呢，我们就特别引用了以西结书，那也是在被掳期间神的启示。那在上次我们提到第二章第三个意象的时候啊，它整个内容提到耶路撒冷被恢复的时候，特别提到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这个城要被恢复，所以跟耶路撒冷城发生关系；一个是说讲到神的荣耀啊要在其中，换句话，神的荣耀要回来。讲到神的荣耀回来，我们上次特别引用了以西结书。那今天我们要特别讲到这个城被恢复。那我们就要引用到的乃是尼希米记啊，尼希米记。所以今天我要稍微介绍一点关于尼希米记啊，因为它是讲到耶路撒冷这个城被恢复，特别是讲到它的城墙要被恢复啊。那尼希米记是旧约圣经里面一卷很特别的书啊。为什么说它很特别呢？因为它不但是一卷历史书，而且呢是最后一卷历史书。换句话说，到了尼希米记之后呢，就不再记载神百姓的历史了。所以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啊。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啊？首先我们晓得，如果你读历史的话，你会晓得啊，圣经上关记载以色列的历史啊，他们的历史书是从约书亚记开始的啊。约书亚记一直开始呢，结果到最后呢，如果你按照圣经来看，是到了以斯帖啊。所以从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帖记，这是整个的历史书。但是就时间来讲，以斯帖发生的时间比尼希米更晚啊。所以真正就时间来讲呢，记历史记到最后的是尼希米记。所以这一点我想这是尼希米非常特别的地方。那尼希米记最主要记载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啊，把耶路撒冷的城墙重新建造起来啊。所以建立它的城墙啊，这是尼希米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点啊。我们晓得，我们曾经讲过啊，以色列人他们回来之后，从被掳之地回来之后，有分成三批回来啊。第一批是所罗巴伯跟约书亚回来的，对不对？那时候他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恢复圣殿啊。所以换句话，他们恢复与神的敬拜交通啊。接下来呢，我们知道就是以斯拉记啊，以斯拉回来以后呢，他这个时候就恢复了他们祭司的侍奉。因为你光有殿，你祭司如果没有侍奉的话不行，所以他回来最主要就加强祭司的侍奉啊。等到了尼希米的时候呢，他回来的时候就修建城墙。所以 尼希米记，我们就看见，如果我们读尼希米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耶路撒冷的城就被恢复了。这个时候呢，神的恢复可以说就完成了啊，所以他就不再记载历史了。为什么呢？因为当他的城墙恢复的时候呢，就预备怎么样？一方面预备主的回来。你记得在最后一卷先知书马拉基书啊，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啊，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啊，因为你殿没有建成的话，我们的主不会回来的啊。所以这里不仅是指着旧约说的，到新约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圣殿也要建起来啊。虽然现在圣殿的地址是清真寺啊，在人来讲不可能建的啊，以色列已经把所有的材料、所有该预备的都预备好了，只要哪一天他们可以建的时候呢，在很短的时间他就可以建好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呢，有他，所以马拉基书在旧约最后一卷书里面特别讲到，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这就是为什么啊，记到尼希米记他就不再记载了，因为他的预表已经完成了啊。所以尼希米记啊，他可以说结束了旧的时代，就预言来讲，因为当他把圣城建好之后，耶路撒冷的城墙建好以后，一直遥指着什么呢？将来新耶路撒冷的完成啊。所以他的预表是这样子的。所以尼希米记他是历史书中最后的一卷，因为它结束了旧的时代啊。但是不止如此啊，如果你读圣经，你就发觉呢，它同时也开始了一个新的契约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那这就是以前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所读到的啊。所以我们来复习一下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十四节，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四节，他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啊，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所以这里神借着但以理讲了这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啊。神已经定了70个期啊，那神的旨意接下来就讲了一段话，就是说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等等啊，赎尽罪孽，引进永义。换句话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啊，就是神的旨意啊，对着他的百姓啊，神要做一件工作啊，就是他们虽然得罪神，他们被掳了，但是呢，神有一天要赦免他们一切的罪过，神要救赎他们，而且在圣经里面所有的预言都要应验啊，所以他要封住预言、异象跟预言。所有的预言都要应验，到最后呢，那至圣者就是我们的主要受膏。所以这是神向着他的百姓，当时的百姓，以及向着所有的百姓，包括今天我们在内啊，神的旨意向着我们呢，就是他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救赎我们，而且圣经上所有的预言、所有的意象啊，有一天都要一一的应验，而且这位主、这位至圣者要受膏，他要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所以当神借着但以理啊启示啊这一段话的时候呢，在当时是向着那些被掳的人啊，还有被掳归回的人所讲的话啊，但是事实上今天是向着所有神的儿女说的，而且今天已经应验在我们身上。对犹太人来讲呢，还要等主再回来的时候，但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啊。所以这个七十个期呢，就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所以你看啊，接下来到了25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有受膏者的君，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啊，所以这段话，当你读尼希米记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时候正好就是发生在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的时候。啊，因着尼希米的缘故，等一下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啊。亚达薛西王就下令可以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所以你看见尼希米记为什么是历史的结束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呢？因为他把旧的历史结束了，新的呢从他开始有一个七十个七。所以你看他一方面结束了旧约旧的时代，但同时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那这七十个七呢，是从亚达薛西王，就是尼希米所在的时候，亚达薛西王二十年，他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开始。这时候要经过七个七，就是四十九年。所以在这四十九年里面，耶路撒冷连接带壕，不仅他的城墙要修好，连他连接带壕都要重新建造。因为我们知道他那时候，如果你读尼希米，你知道哦，他修建城墙其实只花了五十二天，但是他不只修城墙，他连接带壕都要重新建造，这个时候花了四十九年啊。他正在艰难的时候啊，你就知道，当你读尼希米的时候，你就知道啊，那时候他们遇见很多的艰难啊，不但有外面仇敌做攻击他们、分化他们啊，在他们里面内部也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最后呢，神的旨意还是成功了，所以这是七个七，四十九年。然后接下来呢，过了六十二个七，又经过了四百三十四年，那受膏者必被拣出。所以我们曾经讲过，他的年，他每一年是以犹太人的年一年三百六十天来算的。所以他们许多读圣经的人啊，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算起，从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开始算，果然经过四十九年，耶路撒冷连接带壕全部恢复，又经过了四百三十四年，我们的主准备被钉十字架。所以你看他们连时间连日期都算得很准，所以主的预言是很准确的。然后那时候我们的主就被钉十字架，所以受膏者必被剪除，所以这个剪除不是自然的死，乃是有特别的外力让他死的，所以这是被挂在十字架上，一无所有。然后从这个六十二个期到最后一个期呢，中间就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事情呢就是后面所讲的，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果然在主后七十年，主被钉十字架以后，又过了大概三十年左右啊，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我们知道这就是罗马提多太子来了，就把圣城还有圣殿都毁灭了。这件事情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所以这两千年来，你看犹太人他们就是到处漂泊，他们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那在这中间当然有发生一些事情，最主要有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即使那些读圣经的人当时就算预言也不太敢讲，就是说呢，在经过了两千年左右，两千多年，在主后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号，以色列复国了。神的话是讲到他们要复国，但是你怎么看你也不敢相信一个国家可以亡国两千年之后居然还真的复国。因为我们的主曾经应验，他说你当年看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天近了，你看见这一切事情发生，你就知道人子近了，在门口。所以我们讲到一九四八年，我们的主就已经在门口了。所以这个事情的发生都按着圣经上的预言在讲，所以今天已经又过了几十年了， 所以最近他们很多人讲预言都讲到这个九月是一个很特别的月啊，讲到很多事情要发生啊，都跟这些有关系。好，那在这个这中间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啊，没有讲多久。换句话说呢，你看有七个七，六十二个七，都是连着的。然后六十二个七以后到最后一个七，中间有一段时间，不知道有多久。啊，在中间发生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提多太子毁灭了圣城，毁灭了圣殿，以及复国啊，1948年的复国。那这一段时间呢，就是所谓的恩典时代，就是教会的时代。所以我们都在其中。然后时候到了，就最后一个七就出现了，所以27节讲到一七之内，所以最后一个七之内呢，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那这个人就是底基督所讲的，他是一个大的政治家，非常的聪明，有能力，而且能够行神迹，但背后是撒旦，所以他能够有办法解决现在的问题，因为现在欧洲也好，中东问题也好，非常的复杂你看一下又跑出了一个 IS， 这几年突然跑出来，而且那么凶狠然后呢，你又发觉现在很多的征战还不是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征战，是阿拉伯跟阿拉伯人征战，他们中间有好几个派别，所以你就发觉真的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所以就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再加上以色列人又面对这么多的奇怪的仇敌有些阿拉伯人是跟他同盟的，有些阿拉伯人又跟他敌对的跟他敌对的阿拉伯人彼此又征战，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呢，有一个人会出现，就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也许他有办法能够让圣殿盖起来那以色列人愿意跟他签约但是呢，就在一期之半，就三年半之后，他马上变脸了然后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24章也引用了这句话并且有愤怒倾倒倾在那行毁坏的人身上神要审判他直到所定的结局所以主要回来，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七十个七就是从尼希米记所记载的开始，所以尼希米一方面他结束了一个旧的时代，另外一方面他开始一个全新的时代所以尼希米记是一卷很重要的书尼希米记里面有很多我们平常没有注意到的特点。那当然今天我要交通的也不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交通一些重点而已但是呢，最少我们对这卷书会有点认识所以当你看这七十个七之后主回来建立国度，然后就是新天新地，然后圣城新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这个城呢就真正的耶路撒冷，你看尼希米讲到是恢复这个圣城，地上的圣城耶路撒冷，但到那一天呢，真正的那个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这个城呢就是亚伯拉罕所仰望的那座有根基的城，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而我们都在其中好，尼希米他是借着修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他带进了一次复兴我们读尼希米就知道他带进了一次复兴那为什么这个城墙这么重要呢我想我们都知道，城墙一方面它是说出了分别因为城内跟城外是不同的所以城墙是代表了，就属灵来讲是代表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城墙，我们必须要跟世人有分别如果我们跟世人没有分别世人所追求的也是我们所追求的世人所想的也是我们所想的那我们就没有城墙所以城墙就属灵的意思来讲，它乃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城墙也是说到了什么呢？说到了保护，对不对？如果你没有城墙， 啊，仇敌就进来了。你有城墙呢，最少他可以给你一个保护。所以我们就发现，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一开始在创世纪的时候，你就看见啊，神把亚当夏娃摆在伊甸园，可是伊甸园没有城墙，所以神要他们什么修理看守。为什么要修理看守呢？因为有仇敌要来，但是他们不警醒啊，中了仇敌的诡计就失败了。但是等到你再读到最后，圣经最后啊，一个是圣经开始的第二章，一个是圣经最后第二章，你看新耶路撒冷那城墙非常的高，你从来没看过一个城墙这么高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们就有了保护，仇敌就不可能，当那时候也没有仇敌了，所以仇敌也不可能啊对他们有任何的攻击啊。那当然城墙还有说到什么呢？说到了见证。你记得在马太福音啊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到十六节，那边主耶稣特别讲了一句话啊，他说什么呢？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对不对？那主耶稣讲城照在山上，这什么城呢？耶路撒冷嘛，耶路撒冷是在山上，它被众山围绕的啊，所以当主在讲那句话的时候，其实他是指着耶路撒冷，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所以你们的光呢也当怎么样照在人的面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怎么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你看见这个城墙，他说你不你这个城不是你要照在山上的，这大家都看得见，所以你们也要有好行为啊，所以人家看见了以后就把荣耀归给，所以归给天上的父。所以你就看见呢，这个城墙，这个城是特别讲到见证，讲到我们生活的见证啊，所以这个城墙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尼希米记啊，尼希米记第三章，尼希米记啊第三章，我们先从第三章切入啊，我们之后会稍微大概介绍一下尼希米记，但我们先从第三章切入，因为第三章正好就讲到城墙。你如果读第三章的时候啊，你会发觉它有几个特点啊。你看第一节啊，那时大祭司啊以利亚斯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啊。然后你就会继续读下去啊，譬如说他就到了哈米亚楼直到哈兰叶楼，分别为圣啊。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啊？就是建造城墙啊，每一个人都有份啊。所以第一节你读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大祭司跟众祭司都在起来建立羊门啊等等啊，又筑城墙。到了第二节你就看见了耶利哥人在建造啊，然后是因利的儿子在建造。所以你看见到了第三节你就看见了哈希拿的子孙在建造啊，第四节你讲到哈哥斯的孙子在建造啊。所以你就发觉呢，他这里不管是祭司也好，一般的百姓也好，然后首领也好，每一个人都参与建造城墙啊。所以建造城墙啊，当时他们每一个人在建造，所以今天建造城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每一个人建造城墙，每一个人都有份啊。然后你就发觉呢，你读第三章的时候，你发觉每一个人都被记载，某某人的儿子在建造哪一段啊，某某人的儿子建造哪一段。换句话说呢，所有建造城墙的人呢，都是被圣灵、被神所纪念的。所以你就看见建造城墙是你我每一个人都要做的。当我们真的是建造城墙的时候，那我们就被神纪念，神喜悦我们。然后他有一些人啊，我们譬如说我们来看哈，第五节啊，其实是提哥人、提哥雅人建造。 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兼担他们主的工作，所以有一些他们身份很高的人，他们也建造城墙，但他们自己不建，他不用他自己的肩膀，他用他们的奴仆来建，所以这些事情呢，神也激烈，也知道，有一些人不愿意，他们觉得建造城墙好像有失身份，这件事情神也记载，然后你就看见呢，他们建造呢，先建造什么呢？你会发觉很奇妙，他先造城门，才造城墙，第一节。你看这些祭司啊，起来建立阳门，看到没有？先是阳门，先是门，啊，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才筑城墙哦，啊，所以先是门，后是墙哦，啊，你再看第三节，哈希拉的子孙建立鱼门，又建了门，对不对？然后我们又架横梁，安门扇和门锁，其次呢，他们就修造城墙。所以你就发觉呢，他们有些人在建城门，有些人在建城楼，有些人在建造城墙然后你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觉呢，有一些人是在山谷底下，就他们在谷中建那有一些人呢是在转弯的地方建，所以你就发觉呢，而且转弯的地方它要特别加强所以你就发觉呢，每一个人建造的那一份都很特别，都是神量给他的如果我们不建其中的一段，我们也尽我们这一份呢，别人都建好了，你有漏洞还是给抽屉进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的然后你再读下去，你又发觉有一些人特别爱主，为什么？他建造了一段呢，他还不够，他又再建造一段所以这些都被记练下来记载下来，代表神都记练。所以建造城墙你我都有责任那关于城墙我们还会再讲很多但是我们接下来就要看很重要的一点了，就是说他特别，如果你从第三章开始读第一节一直读到最后一节我想我们读的时候就跳过去了都是名字，都是名，看不懂但这里面意义很深的所以我先从这一章来切入让我们来看这一章到底在讲什么，否则我们都跳过去首先他一定是先建城门后建城墙那这是什么属灵的意思呢？城门到底是什么？城门就是人进出的地方所以城门讲到我们的交通，我们与神之间的交通，我们与弟兄姊妹的交通这个交通很重要因为没有这个交通呢，我们生命就不能被建造起来。所以我们的生命被建造，常常就是因为我们跟主的交通，我们跟弟兄姊妹的交通城门就有了。有了城门之后呢，才有城墙。那到底什么是城墙？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等一下我还要回到第三章我只是在交通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新耶路撒冷的城墙启示录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我们先看第十七节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七节，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肘所以你看见这个城墙非常的高一肘是多少？一肘大概是45公分，45公分但是呢，他现在讲的不一定是45公分，因为他是讲人的尺寸，又是天使的尺寸。换句话说呢，他这是属天的量法，所以这是很高的。但是墙是什么呢？十八节，墙是碧玉造的所以这个墙，你看城墙，它当我们在讲城墙的时候，到底什么是城墙？所以它新耶路撒冷告诉我们，这城墙是碧玉造的。那弟兄姊妹，什么是碧玉？你看一下启示录第四章就懂了。启示录第四章第二节。 啊，启示录第四章第二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啊，有没有看见？所以城墙的建造乃是碧玉，城墙的材料乃是碧玉。啊，那这个碧玉呢，乃是我们的神他所彰显出来的。所以当我们真正讲到城墙的时候，事实上呢，城墙的建造乃是指着生命的建造说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越建越高，你就发觉就有保护，就有分别，就有见证。所以这个城墙乃是指着当城墙被建起来的时候，乃是属灵生命的长大。所以先有城门后有城墙，乃是说到我们先与神有交通，先与弟兄姊妹有交通之后，我们的生命就慢慢长大。神的生命，那个碧玉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能够彰显，就有分别为圣的生活，就能够蒙神的保护，不受仇敌的攻击，就有生命的见证。所以你看他一开始就先讲到城门，才讲到城墙。那你有没有读到尼希米记第三章有几个城门呢？我想我们都跳过去了，所以我们也不晓得。它是十个城门。我知道你想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十二个门，但它这边就是十个。而且我告诉你为什么是十个，为什么少了两个，这些都是我们都要从这尼希米记看得出来的。好，所以它这里有十个城门，所以尼希米记第三特别讲到十个城门。为什么是十个城门呢？因为十是说到了我们该负的责任，因为你记得十个童女嘛，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我们十只手，这是讲到我们的责任。所以这十个城门是讲到我们在属灵的追求，在生命的建造上面呢，我们该有的责任。然后你会发觉呢，他建造一段一段的城墙，你知道第三章记载了几段城墙吗？我知道你们不可能去算得出来的，我帮你们算过了，42段。那为什么是42段呢？很简单，对不对？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走的时候经过42个站，他们出埃及以后经过42个站到哪里呢？进迦南。所以你看见这42段城墙不是随便写的，所以很可惜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就是随便读过去，对不对？但里面有多少的宝贝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然后你再讲到从亚伯拉罕的家谱经过3个14代，就到了主耶稣了嘛，所以经过42站乃是进了迦南。迦南是什么呢？迦南就是指着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安息，在基督里面享受那测不透的丰富。所以你看见第三章那么多名字我们都要跳过去了，在里面告诉我们有十个门，42段城墙。好，我们现在开始介绍他的门了。首先他在建造的时候，第一个在第三章第一节讲到他起来建立什么呢？阳门。那什么是阳门呢？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看一下好不好。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没有？就这里有个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 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五个廊，为什么是五个廊子呢？我们曾讲过，五都是我们要负责任的数字，五个童女嘛，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你知道为什么38年呢？因为他们在旷野绕了38年，对不对？对不对？绕了38年，你如果读《生命记》，他们一绕了38年呢，他们就离开旷野了。然后耶稣就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所以第一个建造的门叫做阳门。为什么是阳门呢？为什么耶路撒冷要有一个阳门？因为从前祭司要献祭的时候，他要把羊带到圣殿去宰杀，他经过的那个门叫阳门，所以是从阳门迁过来宰杀的。所以以赛亚书53章告诉我们，记不记得53章，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默默不开口。所以他是羊羔，神的羔羊为我们被宰杀，他被牵进那个羊门。所以呢，约翰福音10章9节怎么讲呢？我就是门，对不对？我们的主就是门，所以他是那个阳门。他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怎么样呢？他出入可以得草吃，对不对？所以这个阳门，我们第一个要建造的什么门呢？我们第一个要经历的门呢，就是阳门。这个阳门就说出了救恩的门。我们如果没有救恩，我们后面没有生命的建造，所以你看第一个门一定是阳门。以前在所有的城门口，你读旧约就知道，他们以前在城门口是他们聚集的地方，在那里要摆设一个桌子，叫做审判的桌子，所以那时候他们的长老都是在城门口审判的。所以我们的主呢，以前就在阳门，预表来讲他在各个他嘛，阳门我们应该被审判的，他为我们受了审判，那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使我们能够称义。所以我们的经历第一个是进入这个阳门，所以你看他们第一个建造的就是阳门。好，那现在回到了这个约翰福音5章，在这里就是一个阳门，所以这不是随便的然后就有很多人怎么样，都是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各样的病都有所以他们都躺在那边，这就说出了什么呢？这说出了我们的天然的人，天然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来遵循神的旨意，我们都像这个摊子一样。但是呢，当主来的时候，你看经过了38年，这是旷野在绕着38年。但当主来的时候呢，主一句话，他就拿起褥子就走了。所以我们因为有了主那个重生的生命，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学习来遵循他的旨意，我们可以来行走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第一个门就是阳门。好，那第二个门是什么门呢？尼希米记第3章第3节， 第三节特别讲到，你看啊，哈希拉的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安门上和拴索啊。所以如果你要知道鱼门，鱼门到底是干什么的啊，你看一下尼希米记十三章，最后一章啊，十六节，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和各样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那这里特别提到啊，他鱼和各样货物运进来，所以这些食物包括鱼在内啊，都是从这个鱼门进来的。所以鱼门是把鱼带进来的啊，或者还有其他的货物。那为什么是鱼门呢？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四章十九节，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四章十九节，对，刚才是十三章十六节啊。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看马太福音啊第四章第十九节了啊。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啊，对不对？得人如得鱼一样啊，这告诉我们什么？你进入了羊门，你得救重生以后，接着你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要传福音了啊。所以你看见他一开始先是羊门，接下来就是鱼门了。所以当我们从神那里经历了神的大爱之后，我们一方面知道蒙了那么大的恩典，我们一方面知道罪的结局的可怕，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死后有审判，这要带下永远的审判。所以很自然的，我们里面就会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周遭的人，甚至很多人有更大的爱心，他们到远方去传福音啊。当我们真的愿意来传福音的时候呢，你就发觉主的应许就在我们的身上，他说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啊。所以你看见你就看见这个门是一个一个建造的啊。当你在建造这个门的时候呢，同时你就发现城墙就建立，就是我们的生命就被建立起来。一方面我们从主那里得到生命啊，慢慢这生命要长大了。当我们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不但是造就人，我们自己也蒙恩得救啊。好，第三个门是什么啊？尼希米记第三章第三个门，对，第三章第六节，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与比索代的儿子米苏兰修造古门，架横梁，安门扇和门锁和拴锁，所以第三个门叫古门，这个古门。那什么是古门呢？为什么要一个古门？在古代的古，为什么要古门？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第六章，耶利米书第六章，第十六节，耶利米书第六章第十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那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必得安息。所以这个道是什么道啊？这十字架的道啊！你记不记得 主耶稣说我们心里面怎么样才能得安息呢？我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这个古道，这一个善道，乃是指的十字架的道。所以这是一个古老的十字架。所以你就发现啊，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啊，我们不但一方面要传福音啊，一方面呢你要跟随主，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主怎么对彼得讲啊，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你发觉这两个不能够分开来的。所以当你经过了阳门，接下来就是鱼门，然后就是古门。而且你有没有发觉很特别的地方啊？你真的你过来看，你再看一下尼希米记第三章啊，你会发觉啊，你读整篇的第三章，你会发觉他讲到门跟墙啊，只有这两个门，就是鱼门跟古门，很特别。为什么？你看一下第三章的第三节啊，他哈希拿的子孙建立鱼门，讲完鱼门之后呢，他特别讲了要架横梁、安门扇和栓锁。然后到了第六节，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与比所带的儿子米苏来修造古门，架横梁、安门扇和门栓锁。你看其他地方没有特别讲到架横梁。为什么要架横梁？叫加强，一定要加强，一定要把它坚固起来。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一个人蒙恩之后，这两件事情一定要加强。我们常常在这两件事情失败啊，所以教会就软弱。第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得人如得鱼，所以你看教会就荒凉。第二个，我们不肯舍己背十字架。你看教会的光景就不行，对不对？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你看他一讲到鱼门，讲到古门的时候，架横梁，其他都不提的。为什么呢？因为其他是自然就会有的。如果你在这两个门上，在这两个经历上能够下功夫的话，后面就自然产生了。所以你会看见很特别哦。所以圣灵特别在这个地方，在这两个门上面特别讲到架横梁、安门扇、栓锁。加衡量，要把它加强坚固，这是我们人蒙恩之后要加强这两方面。一方面向外是传福音这是鱼门，向内就是建造生命就是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你看见圣灵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这两件事情所以建造城墙不是容易的他们必须要是这样一步一步的来跟上来的然后你就发现接下来你再来看就谈到这个古门修造城墙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两种人你特别看一下第三章的第八节第三章第八节他是其次是银匠他特别提到银匠做银子的银匠哈海雅的儿子乌薛修造其实是做香的你看特别讲了做香的哈拉尼修造这些人修建耶路撒冷直到宽墙所以你看见这边特别提到他在当他在讲到古门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两种人银匠跟做香为什么讲到银呢为什么讲到银匠呢银匠跟救赎有关换句话说呢，救赎讲到不仅主为我们死，而且呢，我们与他同死，所以这是十字架的一面。那做香呢？香是代表复活的香气，讲到我们不仅与主同死，而且还与他同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你就可以看见第三个门特别讲到古门。所以一方面我们信主以后一方面加强 向外传福音的工作，一方面向内我们要建造生命，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一方面就是银匠所代表与主同殿，我的旧人已经与他同殿，我这个天然的人，喜欢发脾气的，喜欢做恶事的，喜欢怎么样的人与他同殿。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做香的在我们身上产生基督的香气在我们身上。所以你看见现在这是第三个门叫做古门。所以现在你又发觉，如果我们这样读圣经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觉圣经就很有意思了，你就不会想要跳过去了，对不对？所以我只讲三个门，剩下七个门我就不讲了，你们自己回去读好了。看你们好像还是希望我讲的样子。好，我们再来讲第四个门好不好？第四个门在哪里？哦，我们弟兄已经找到第十三节。哈润和撒罗亚的居民修造谷门。这个谷门就是山谷的意思。所以谷门讲到什么呢？虚怀若谷，我们中国人讲虚怀若谷。所以这讲到谦卑说的，所以一个真正我们在经过谷门的时候，你真的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我们愿意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自然的会产生一个经历，就是谷门的经历，就是虚怀若谷，就是谦卑，就是倒空。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这我们很熟悉的腓立比书第二章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第二章，我们从第五节开始看起第二章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们的主他本来就是与神同等，换句话说呢，他本来是享受神一切的荣耀尊贵爱戴，众天使向他敬拜，向他俯伏。但是呢，他倒空自己，所以这是虚己，这是谷，倒空自己，取得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所以，你看他放弃了这一切的荣耀、尊贵，他为我们倒空。然后成了人的样子，而且我们的人，我们虽然是有了人的样子，但是我们的人还真人权，但是我们的主没有，他是取了奴仆的形象，所以我们知道奴仆是不讲人权，奴仆没有权利的，那主人叫他怎么样就怎么样，把他卖了就卖了，杀了就杀了，所以他完全没有任何自己的权利。今天我们在争取人权，妇女争取女权，现在真的太厉害了，现在男人也要争取男权了，大家在争取权利。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那是一个倒空，他能够到了一个地步，把他所有即使做人这么卑微的人，他把他的权利也放掉，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再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第二章第五节告诉我们，你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你要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要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这不容易的这叫做谷门山谷的谷，这是谷门。所以经过古代的那谷古老的十字架的门，你带下来就是这个山谷，就降卑自己。但是呢，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了超乎万民之上，所以他本来就有这么尊贵，但他把它倒空，那现在呢是他所得着的。所以以前就好像他本来就是好像他生在一个国王的家里面 他本来就是有荣耀，他将要做王的，但他现在呢，他放掉了他这个王的地位，他出去征战，他打赢了胜仗，这时候回来得到荣耀是他赚来的，所以现在呢，他所得到的是他说神赐给他了超乎万民之上，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给父神。所以这是古门的意思。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八福里面第一个就讲到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就是一个道空的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我们在追求属灵的事上，刚开始我们就一直要得着属灵各方面的知识也好经历也好，但是当我们越追求的时候，你就发觉呢，主给我们的要求是不是你要追求的更多，乃是你要倒空的更多。我们常追求的很多，我们就不愿意倒空，但只有你被倒空的时候呢，主才能充满你。这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这样的人，天国是这样的人。所以古门乃是说到这个，就是古老的古代古门是说到的十字架倒空了我们，当倒空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入了这个三股的门古门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圣经上就以麦子做代表因为我们主乃是那唯一的一粒麦子，我们这些人天然都是败子，没有一个麦子，对不对？全世界只有一粒麦子，但这个麦子呢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了许多的子粒来所以今天我们都有主的生命，我们里面都有麦子的生命但是麦子的生命当它慢慢成熟的时候，一定有一个特点，就是谦卑所以麦子一成熟就垂下来所以谦卑是生命成熟的表示所以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因为我们都想要追求嘛，所以我们就拼命追求，我们知道各方面属灵的知识，甚至我们有一些属灵的经历，结果呢这个知识叫我们自高自大，反而不能造就人只有爱能造就人所以你就看见一个生命，一个属灵的生命成熟的表现乃是谦卑乃是谦卑但是这个谦卑是怎么来的？乃是经过那个古老的门十字架在他身上做工倒空的越多我们被主的生命就充满的越多我们就越谦卑所以谦卑是他的特点。好，接下来第五个门是哪里？什么门？粪场。粪场。OK。第十四节管理伯哈基林利甲的儿子马基亚修造粪场门，立门安门扇和栓锁。所以现在有个粪场门。所以你如果真正经过三谷这个谷门接下来你会到哪里呢？到粪场门什么叫粪场门我们不需要去猜，因为圣经上给我们答案了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跟第八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当然就着耶路撒冷来讲，他们有一个门叫粪场门，就所有的废物垃圾都从这个门出去的要丢到焚化炉去。但就属灵的意思来讲，我们就看见粪场门乃是指着这么说的， 因为你如果读到前面第五节第六节，你就看见保罗就着他的肉身来讲，他有很多可以夸口的。他说我第八天受隔离，那所以他是很纯正的，因为当时我们都晓得神对亚伯拉罕是这样的，男孩子出生第八天我要行割礼，所以保罗是生在这样的家庭里面。他我第八天受割礼，而且呢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所以他不但是第八天受割礼，他还有一个可以夸口的，他是便雅悯支派的。那为什么便雅悯支派有什么好夸口的？你就发觉啊，只有便雅悯是生在迦南地啊，其他十一个兄弟都是在外地生的，对不对？他妈妈生他的时候已经到了伯利恒那附近死了吗？所以他可以夸口啊，只有我是正统的，我是在迦南地生的，对不对？你们都不是啊，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的那还有就是说，当所有的支派十个支派都背离大卫家的时候，便雅悯支派没有离开，所以他可以夸口，对不对？跟其他支派比的话，我可以夸口。然后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有些父亲是希伯来人，母亲不一定是希伯来人，但是他说我不一样，我是希伯来人 生的希伯来人。摩西也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所以他非常正统的这是他可以夸口的，因为他们在犹太教里面很注重这个正统，所以他是那个议会里面的一个意思他是很厉害。然后呢就是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今天我们讲法利赛人都有一个负面的印象，但是法利赛人在当时他们是真正的愿意来遵守这个神的律法的所以他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因为当时真正法利赛人热心的人都去逼迫教会的。保罗你看不但在耶路撒冷逼迫，还跑到大马色去逼迫大马色是最北边现在叙利亚那边跑那么远去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你看他真正按着律法他要去遵守，当然他遵守的是外面的律法，所以后来他在写罗马书的第七章他说他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可是就着他肉体来讲，他的确是遵守所有的这些律法，这些全部都是他可以夸口的。但是他现在说，以前与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这些不但不能造就他，反而成了他的损失。因为以前他是靠这个来夸口，但是现在不但如此，我把万事都当作有损的，除了基督以外所有的事情他都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保罗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现在主成了他的至宝，主也要成为我们的至宝，看万事如同粪土从粪场门出去这些都是粪土。所以你记得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有一句话哥林多后书七章也其实我们都很熟的你们不翻也没有关系，他说亲爱的弟兄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所以这些污秽都是粪土，都是粪场门的要出去的敬畏神得以成圣而且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第四章24节也告诉我们要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什么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所以当你把这些脱去的时候这个新人你穿上，有真理仁义跟圣洁。所以你就看见从 古代的那个古门啊，到三古的古门，然后到了坟场。因为当你真的是降卑下的时候，这些都算不了什么，万事都是粪土。所以生命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长进，城墙就一个一个的建立起来，一段一段这样建立起来。好，第六个门是什么？很好，我们现在越读越好。三章十五节啊，管理米斯巴各河西的儿子沙伦修造全门，并立门、盖门顶、安门扇和栓锁，又重造靠近王园希罗亚池的墙垣，直到那从大卫城下来的台阶啊。所以这边提到了全门啊。那全门是什么呢？约翰福音第七章，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十八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现在呢，你看他来到了全门，从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换句话，他现在可以成为人的祝福，供应人的器皿。关键他现在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你知道，当我们经过山谷和那个谦卑的门的时候，当我们被倒空的时候呢，神的灵就充满了。所以这个全门充满了。可是很多时候，你记得在以撒的时代，亚伯拉罕的井被非利士人填满了，所以他也把它挖起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被很多粪土给塞满，对不对？里面有很多我们的肉体啊，我们有很多的罪，有很多的世界塞满了。但这个粪场门把这些东西都除去了啊，你看水又冒出来，对不对？所以你又看见，你看这里就有全门了，所以腹中就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了。但是这个当然这些过程啊都要付代价的，都要付代价，因为你被倒空真的是是需要付代价的哦。所以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诗篇八十四篇第六节，我们很熟悉的一段话，他们经过什么流泪谷，叫这谷成为变为泉源之地，而且有秋雨之福啊，盖满了泉谷。你看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本来这个谷是一个流泪谷，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倒空的时候的确很容易叫我们流泪，但是呢现在呢这个谷要成为全源之地。所以只有你先付代价才能成为全源，才能全源。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叫我们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来要被圣灵充满。这个醉酒常常是讲到世界的酒啊，我们常常被世界的酒、世界的欢乐啊，搞得我们东倒西歪的啊，乃是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这是一个命令啊，这是我们的责任啊，要让活水的江河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啊。所以这个是全门啊，这是我们需要来学习的啊。好，接下来是哪一个门？什么门？第几节？二十节。好，这个门不是那个城墙的门，它是一个大祭司的那个府门啊。对，所以它是二十六节的这个水门啊。以利亚池的福音，以利亚池他是大祭司啊，他是他的那个他的像所住的地方那个啊，所以不是这不是城墙的门啊，所以 它是第二十六节的水牛，所以尼提林住在俄斐勒直到朝东水门的东对面和凸出来的城楼。讲到水门，水门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事件叫水门事件圣经上也有一个水门事件，你们知道吗？圣经上也有一个水门事件，在尼克森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尼希米记尼希米记第八章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一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带来。所以接下来他就说，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就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听。所以圣经上的水门事件，他们聚集在水门的宽阔处来听神的话。所以呢，这个水门乃是讲到神的话。讲到神的话，当然有很多地方要讲的我们只要来看诗篇119篇，我们看一下诗篇119篇第九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诗篇119篇第九节所以我们怎么洁净我们自己呢？洁净我们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他的话然后最主要的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以弗所书5:26，怎么样呢？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所以这个水能够洁净我们。这个水基本上它讲到神的话，也是讲到主的生命说的。所以为什么提到了圣灵的充满之后就听到神的话呢？因为圣经上叫我们平衡，我们不但要被神的灵充满，我们也要被神的话充满，要丰丰富富的把基督的道理存在心里。我们今天教会出问题，就是常常在这两个点上不平衡。有的人只追求神的话，不认识神的理，所以我们讲真理到最后都变成道理，就变成很死气沉沉的。有些人只追求圣灵，没有神的话，就出了问题。所以神的话就好像铁轨，神的灵就像火车头，火车头一往前开的时候有铁轨，它就不会走，走偏了，它按着铁轨来走。如果你光追求圣灵，你不认识神的话呢，常常出轨所以你看很多追求灵恩的就出轨了。但是如果你光有神的话，你没有追求神的灵呢，这变成道理。因为神的话没有办法离开神的灵的，神的话只有在神的灵里面才是真理离开了神的话就变成道理了。所以你光讲，所以圣经上讲到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所以你不但有神的话，还有神的灵所以你就看见呢，你不但要有全门，你还有水门呢所以这是需要平衡的。我们要被神的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但是你要把基督的话、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所以现在有了神的灵，也有神的话，但是你读尼希米记第3:26你会发觉有一件很特别的事。 有时候我们读就读过去了啊，但你真正读的话，你会发现它跟其他地方都不一样。你有没有发觉哪里不一样？二十六节，离提林住在俄斐勒，直到朝东水门的对面和突出来的城墙，哪里不一样？他没有提到修造城墙，啊，就是没有提到修这个门呐，啊。其他地方都修这个门，修这个，到了水门就没修，啊，为什么不修水门？啊，他的答案在哪里？对，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五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五节，什么话？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主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的，所以他不会没有的，是不是？所以你看圣灵是不是这么奇妙？所以我们读圣经要读得那么细，所以它有和没有都有关系的，对不对？所以你看见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为什么要挑离希米第三章呢？因为离希米第三章我们一读就跳过去了嘛，所以我们特别要好好来读这一段。对，好，我们还有好几个门还没有交通，但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啊，我们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再来交通，我们这样可以早一点，就不会拖得太晚，好不好？好，我们低头一些祷告，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的话真的是永存的，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要让我们宝贵你的话，也宝贵你的灵，在生命的建造上，在城墙的建造上，主让我们也有份，也尽我们这一份力量。主让我们真的生命能够越过越长大，能够成为你在地上的光，成为你的见证，荣耀你的名，等候预备你的再来，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祝福我们在下午的聚会，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